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讲全球流动性过剩这一节的例子啊。其实上一期呢我们讲了王健林的例子，然后这一期我们讲巴菲特的例子啊。巴菲特这个人呢其实也很有趣啊，他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嘛，当然也被大家尊称为股神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呢可能忽略了巴菲特致富的核心原因。巴菲特致富的核心原因呢可能往往并不是他的投资眼光有多准啊，当然他的投资眼光也非常准。但是巴菲特我觉得值得被强调的一点呢是他拿到的钱的价格很低。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巴菲特赚钱的模式呢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银行赚钱的模式是非常类似的。他先去拿到很便宜的钱，然后把这些很便宜的钱投到公司获得股息来赚钱。所以这一点跟银行是一样的，拿到非常便宜的钱，就我们存到银行的钱，因为中国有所谓的存贷差，而且是政府规定的存贷差，就是它政府规定啊，银行一定要赚钱，所以呢，利率啊也非市场化的，所以给你的利率是非常低的。然后它通过压低你的利率，然后再把钱贷出去，它就可以存贷差就可以赚很多钱嘛。只不过是巴菲特是在市场化的市场中获得这种竞争优势的，而这个我们国家银行可能是非市场化的竞争优势。所以巴菲特呢他的核心原因是靠着保险公司的钱，然后到现金流好的分红好的消费品公司做反复的套利，就可以完成整个巴菲特的投资了。这可以解释几个问题啊。第一，我们也知道投资的最大的优势是投资的成本一定要足够低，所以拿的钱成本一定要足够低，这个是投资成功的前提条件。其次呢，这也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巴菲特和芒格芒格就是巴菲特的好基友，他们特别喜欢投分红好的消费品公司，以及分红好巴菲特能看得懂模式的类似于像 IBM 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啊。当然这也为什么解释了巴菲特不喜欢高科技投资，我等一下讲一下高科技投资跟这种完全意义上的套利型投资它打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当然我觉得，所以叫为什么叫巴菲特也不是神呢，对吧？巴菲特也失去了一个互联网行业带来的高增长啊，巴菲特没有投 Facebook, 没有投 Google, 啊亏了，当然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成本。同时呢巴菲特没有投 Facebook 和 Google, 居然投了 IBM, 所以亏的底裤都掉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股神也不能全信呢。所以往往呢他可能但是这个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巴菲特的投资逻辑以及投资方法是靠与他的钱的来源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巴菲特呢他更倾向于直接套利，而不倾向于高科技的这种赌博式的投资。像高科技投资的打法呢，我们可以看这几年崛起的像 KPCB 啊，当然在美国了啊， KPCB 红杉资本啊，都是在互联网发展中区分赛道，然后在赛道中呢同时投资多家企业，基本上比如说赛道一共五个公司他都投了，或者是投了高概率成功事件的四个，所以肯定有一个能中啊，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IRR 的啊。他当然不是通过分红啦，不是通过赚钱有利润啦，而是通过企业的高增长以及一定程度的这个输的可能性吧啊，但是在概率论上大概率是成功的，这种方式来压对一两个公司，同时高增长之后通过上市套现退出。所以这种打法跟巴菲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然巴菲特很不喜欢后者那种打法啊，所以巴菲特也不喜欢赌博。这一点其实巴菲特那个时代啊，就是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啊，这个红杉资本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就称为普朗克的时代。所以叫做一个比如说爱因斯坦就说上帝不掷骰子嘛，就不掷骰子，有确定性的，这是确定性的。 而普朗克说是上帝是掷骰子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投资理念啊，也一代一代在发生变化啊。所以巴菲特啊，当然也不能完全去啊崇拜他，就股神，他其实也有他的局限性。当然，但是我们这一章批判巴菲特并不是我们的观点啊，我们还是要强调巴菲特的好处，就是他能够拿到保险公司非常低的利率啊，回报在3到4，甚至是在1到2，所以用保险公司资金做收购啊，来做杠杆是非常合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中国，其实你看前海人寿啊，包括姚老板啊，这些人其实许家印啊，包括安邦啊，他们都在把以前巴菲特的这一套方式方法学到中国来，用低成本杠杆资金去收购像格力、万科这种现金奶牛以及回报非常好的公司。所以你也懂为什么价格再便宜，他们这用保险公司做杠杆收购的也不会去收购乐视，对吧？你就懂了，因为他们的打法是不一样的。这也不意味着乐视不是一家好公司，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打法不一样啊。当然，我的老师郭广昌是吧，也目前也在全球大范围内去购买保险公司，包括他们刚刚购买了葡萄牙的保险公司，购买了南美洲的保险公司，现在正在全球都在购买保险公司，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当然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全球流动性危机啊，不是流动性危机了，流动性过剩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钱是非常便宜的，所以呢，怎么样拿到便宜的钱，然后再做套利，其实就成了你成功的关键。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个好玩的例子啊，奥巴马的学生贷款没有还清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讲讲这个东西吧。奥巴马呢，大家也知道是美国的总统。然后奥巴马在有一次总统选举啊，就是啊的时候啊，有一段竞选的话啊，我把它摘抄下来了啊，给大家念一下啊。当然我就念中文吧，就说呢，我是美国总统，但是呢，我啊大概在8年前也才刚刚还清我个人的学生贷款，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呢，而且我还有两个女儿啊，就是米莉亚和萨莎这两个女儿，所以呢，我们呢也要存钱给他们去读大学，所以呢，而且我在给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呢，我还在还着我自己当年读大学时候的那个学生贷款。那奥巴马说，当然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也知道奥巴马太鸡贼了，实际上太鸡贼了。以奥巴马的支付能力和他老婆的支付能力啊，还清学生贷款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奥巴马为什么没有去还清他的学生贷款，而且还是按照就是还款的步骤去慢慢还呢？原因也很简单，并不是奥巴马很穷，他要负责他女儿的读书，同时还要还自己的贷款，讲的好像奥巴马就家里都快破产了是吧，跟罗尔一样是吧，非常糟糕啊。其实这个事儿并不是这样的，原因核心其实只有一点，就是美国学生贷款的利率是非常低的，还清这个钱还不如把这个钱呢放着，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增大你的负债，增大你的杠杆，而提升你的整个资产总额。美国学生贷款利率我查了一下是 3.4 啊，这个当然是非常低的，这比我们国家的住房贷款 4.85 在此基础上再乘 8.5 的 0.85 的这个利率还要低得多，大概 4.1 左右啊，都要低得多，赶上住房公积金贷款了啊，所以是非常便宜的贷款，奥巴马当然不会还，对吧？啊，他把他一直贷着是最好的。当然，他把这个故事再这样一讲，很多人可能还会觉得奥巴马和我一样穷，某种程度上也拉近了啊他跟选民的距离吧。所以我觉得起到这两点作用。但是核心呢，奥巴马的这个所作所为也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他提升了自己的资产杠杆的比率。同时因为这种可控的负债啊，本质也是一种致富的工具，所以呢，奥巴马学生贷款没有还清，其实也是体现出我们一个啊，这个啊，我们今天所谓讲的流动性过剩，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杠杆比例来提升自己的资产总额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然了，很多读者会问我，奥巴马没还清学生贷款，这个巴菲特频繁收购保险公司进行套利，王健林是吧，利用资产进行抵押，这种方式方法关我什么事呢？孙宇晨，你一天讲首富的故事是吧，我更生气了是吧， 我跟首富差得很远啊啊！看首富我就生气。其实呢，我们要这样想，我们看到呢，其实每个不同的人，社会中的成功的人，他们的核心打法原理都是差不多的。无论是巴菲特、郭广昌、王健林，还是奥巴马啊，你可以看巴菲特、郭广昌、王健林和奥巴马这四个是完全不同的人吧？啊，他们可能除了性别好像都是男的之外，无论出生年月呀、种族啊、皮肤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打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呢，最好的资产也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一个资产。像奥巴马利用自己的助学贷款提升自己这块资产的核心杠杆率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更无非是你像巴菲特、郭广昌、王健林，他们有其他资产，无论是公司啊，还是王健林的地块啊，都是资产。所以呢，从这个点来说，无论是最成功的人和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我们成功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杠杆来实现自己核心个人资产的增值，这个是一套核心打法。而且我觉得未来呢，这个打法是在流动性过剩的前提条件下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个打法是一直有效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你从这个角度呢，也能更深刻的理解教育，教育的本质也是这样的，就是教育的本质能够起作用的核心，就是因为人的这个资产是在反复升值的。所以在这个同时，我们只要通过教育去提升啊，因为教育本身是投入嘛，这个投入本身是个高杠杆的投入，然后我们通过这种高杠杆率的投入来提升人的资产价值啊，就比如说我投资100万在人，然后我这100万而且是完全是贷款性的，比如说我再投了10万90万是贷款，然后投到人身上能产生200万的价值，这样你就基本用10万产生200万的价值，对吧？这种高杠杆率的投资啊，所以这就是这本身就是教育的本质，这也是期权的本质。我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这个互联网公司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期权，但是我们在公司工作期间根本就不需要去投资买这个期权，那这个期权就会不断的成熟，然后等我在这个公司工作4年之后，这个期权完全成熟，我才需要去付钱套利的时候，相当于我这4年用了根本没用怎么样投资的钱，就增强了啊我投资的效果。比如一个腾讯的员工，他在腾讯一个月比如说就拿10000块钱，但是他同时有一个1000股的一个股份吧。1000股的股份你要如果当然我估计没有啊，没有这么多，最多500股吧。500股在腾讯就是相当于10万块钱。啊，10万人民币，然后这个可能过了4年就变成了40万，而且你要注意，这时候这个腾讯员工他没有出1分钱去买这个股票，所以也是增强了杠杆啊。这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期权的本质也是杠杆的一个核心原因。当然，我们觉得就是啊，就是我们后面会讲一个好的房地产投资啊，它的本质也是杠杆。我们这一点具体在90后不买房那一章会讲的，现在的很多人对买房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它是一种非杠杆性投资，所以也是杠杆。当然了，就是每一种这个根据每个人实际情况的不同，它这个打法的具体应用案例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应用案例呢，核心门槛是钱，比如说有人听了说孙雨晨说的方法好啊，哇，巴菲特收购保险公司，郭广昌好，我明天也开始收购保险公司。但这不可能的，因为收购保险公司是要钱的，这个打法现在孙雨晨都做不了，是吧？我们也知道收购一个保险公司保底可能都要啊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的资金啊，可能收购地块呢比收购保险公司要稍微容易一些，但是即便加了杠杆可能也要大几千万一个亿啊甚至几个亿的资金才能收购地块或者收购楼。那你说啊，好，那我是奥巴马，我要学生贷款来提升我的杠杆率，但是你考试成绩又是全班倒数第一，是吧？所以就是学生贷款本身也需要成绩好，所以它也有杠杆。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中呢，往往能够给予你杠杆机会的环节并不多，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就要在方方面面表现得非常好才能拿到杠杆的一个原因。 就比如说你在腾讯公司工作，也不是人人都有腾讯公司期权的呀，对吧？你不是说好，我明天孙女士说的好，我明天加入腾讯，首先能不能进腾讯也很难吧，对吧？那进了腾讯能不能拿到杠杆也很难啊，这个本身就是要求你要通过方方面面能力去争取的。这也解释了马太效应。什么叫马太效应啊？就是表现越好的人活得越舒服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发展啊，往往还会带来加成的杠杆效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努力和天分来为自己的发展定制杠杆效应的一个核心原因。这时候有人说更绝望了，孙晨听完你讲啊，我一无是处啊，又加不了杠杆啊，有杠杆的人活得越来越爽啊，我没钱越来越苦了啊，这是当然的啊。所以对于没有钱的人和企业来说，贷款的途径和加杠杆的途径本来就是不多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们刚刚觉得你们活得苦逼是吧，难道我活得就不苦逼吗？比如说我们公司啊，我们陪我这间公司，我们呢其实因为是初创公司，所以我们只能接受风险投资的融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银行借钱，在银行上面我们是没有授信的啊。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大家要知道啊，我先给大家普及几个概念吧。就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一个月怎么着也得烧个啊一两百万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呢整个公司呢，可能你哪怕融个三四千万，可能也就顶多坚持两年，这是最多了啊。然后呢我因为我还算半个网红吧啊，所以当地政府啊很多人也觉得我不错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好，孙雨辰你太好了，我就不说哪家银行的名字了，说你太牛了，我们觉得你就是未来，你就是马云，我们要贷款给你。然后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我想这种银行啊，就是一般都不给这种初创企业贷款的嘛，就怕我们还不起跑路了啊。说你这么好，你愿意贷款给我，你愿意贷多少钱？我可以给你贷10万块钱。这不带了跟没带一样吗？是吧？所以就这个道理啊，就是对于没有钱的人和没发展起来的企业来说，贷款的途径本身就是不多的。金融这个行业啊，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歧视普通人的行业，它对优秀的人和企业补贴的更多。你像我上次问小米的创始人刘德，他给我讲，小米在招商银行单一家银行授信可能就40-50亿人民币，所以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呢，我未来其实我还想到有一些创业的 idea 是不错的，就如果你能一直非常好的拓宽穷人的融资渠道，并且做好风控，这就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创业的 idea 啊。你不光中国，美国我们这种被称为 unbank 的人也是非常多的，就是银行不服务的人。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越是就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如果都是增强杠杆来提升人的实力的话，没有杠杆的人不就很惨吗？所以你帮拿不到杠杆的给他提供杠杆，他肯定愿意为你付出更高的溢价啊。甚至我觉得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人也能够像公司一样做股权融资，说不定也是个很好的办法。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公司是没钱，但是从银行借不到钱，做不了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从风险投资去融钱，对吧？我们觉得日后人说不定也可以这么做啊，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呢，其实今天讲到这个流动性过剩这个例子啊，讲到现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其实每个人怎么能够让他们每个人摆脱贫穷，摆脱啊，实现财富自由啊，本身就甚至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政府，是个产业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事情。但核心的打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这甚至会为我们指明拿诺贝尔奖、好好创业、发大财的重要途径。我真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一看到那个穆罕默德·尤努斯，他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关键原因，就是与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合作，能够给大量的穷人贷钱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帮助穷人解决 unbank 的问题，帮他们增强杠杆，本身就是一个既赚钱又能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产生重大社会价值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一节呢，主要是给大家讲清楚如何加杠杆，以及加杠杆有什么作用，哪些领域可以加杠杆，给大家一个整体加杠杆的领域的一个基本的 感觉。然后当然去如何加杠杆，可能我们还是我们后面课程会继续给大家讲。同时我们也认为如何加杠杆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说不定以后我创业也会做啊啊！如果做了希望大家到时也支持我啊！但我就随口一说啊，真要做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好，谢谢。